我在北京，
我在南昌，
广东，
我在昆明，
我在深圳，
我在天津，
西安，
我在新疆，
长春，
海宁，
重庆，
甘肃。
这里是 FM 18084，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，我是主播背着吉他的蝙蝠女侠。无论你在哪儿，这里都有我的温暖等你。
嗨，亲爱的你，晚上好。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陆河的长篇小说《伤心诊所》。在梦里，他总是来不及抓住他。应轩睁开眼睛，双手捂在脸上揉了揉，明明一直在流泪，醒来后却只觉得眼睛干涩，不管怎么反复眨眼都没有丝毫缓解。天快亮了，微弱的天光透进亚麻窗帘，楼下的街道有大巴驶过，车声渐渐远去。眼角似乎瞥见什么东西，转头看时，他差点惊叫起来。孙淼睁着亮晶晶的大眼睛，正凑近床边瞧着他。
干嘛？吓我一跳。
你做噩梦啦？又哭又喊的。
是吗？
宁轩一下警醒了，坐起来。
我喊什么了？
等一等，回来什么的，听不清。梦见什么了？
不记得了，大概是没赶上飞机吧。
宁轩掀开被子，光脚踩在地板上，打开门的时候，听见孙淼嘟囔了一句：
叫飞机回来，你白痴还是当我是白痴啊？
他直到没听见，径自去了卫生间。明明没什么事可做，他却早早开车出了门。一个晴朗的暮春清晨，太阳不时从摩天大楼之间闪现，路上还没开始拥堵，畅通的车流在晨光中闪烁着微光。他稍微降下车窗玻璃，感觉着微凉的晨风拂过侧脸。这个季节，空气中有种令人心碎的甜美，是因为漫天的飘絮和花粉，还是因为过于剔透的阳光？他不知道。痛苦就像埋在泥土里的球茎，大多数时候他都可以假装它不存在。可是这颗星球有那么多春天，一年又一年，雪融化，树发芽，大地被搅动，一年又一年，球茎破土而出。车驶出北五环，向北转上八达岭高速，挡风玻璃外笔直延伸的柏油公路反射出碎片般的光亮，令人目眩。越往北，车流越稀少，平原变成了山地，高速公路两旁的树林焕发出蓬勃的绿意。小小的旧奥拓在山路上爬行，快到居庸关了，不时有满载着游客的大巴从旁边的车道呼的一下超过它。近午的阳光有些刺眼，天空颜色浅淡，近乎无色。苏瑞已经死去四年了。宁轩驶过一个又一个山路转弯处，试图从那些千篇一律的行道树中辨认出一些东西。每一年他都会来这里寻找那天晚上他坠落的地方，却总也找不到。山路转弯处的悬崖和山谷看起来都差不多，他也找不到那天阵痛发作时苏瑞慌忙掉头撞坏车头灯的斜坡。车灯碎裂的时候，他并不知道他的人生也从那一刻开始碎裂。在回忆中，一切都是预兆和象征，而那天当他们开车驶上八达岭高速，不过是想去坝上草原郊游。平淡无奇的春日，距离预产期还有一个月，宁轩刚刚开始休产假， 他们一边期待孩子降生，一边享受最后一段两人独处的时光。一路上，宁轩时不时透过后视镜看着车尾飘扬的彩带，那是出发前苏瑞从超市门口的促销摊位上拿的赠品，原本是用来装饰儿童滑板车扶手的。五彩缤纷的绸布彩带高高飘扬，被阳光照得璀璨耀眼，真美啊，简直像在炫耀幸福。记得那时他是这么想的，就在那一刻他开始阵痛。后面的事发生得太快，他的记忆一直不太确切。苏瑞一路猛踩油门，车开到医院急诊处的时候，他已经处于半昏迷的状态。一个小时后，他们的儿子平安出生。宁轩经过产科、血液科医生的接力抢救，输血近20000毫升，终于从生死线上侥幸生还。半个月后，他们带着孩子出院。又过了半个月，孩子突发高烧昏迷，签了死亡确认书，从医院大门出来的时候，宁轩反复进出了4次，总觉得自己忘了什么东西，难以相信就这样失去了孩子。这一生，他从未像那时一样觉得自己两手空空。两个月后，他们离婚。办完手续，苏瑞回家收拾东西搬走。最后一次，他们一起走在那条回家的林荫路上，相互隔着1米左右的距离，一路默默无言。走到小区外面，他停下来说：“你先上去吧，我还要去超市买东西。”他望着他，目光中透着无尽的悲伤。他视而不见，转身离开。他在河边的长凳上坐了2个小时，回到家时他已经走了，钥匙留在餐桌上，下面压着一张黄色便签。他拿起来反复翻看，直到确认上面什么也没写，一张空白的便签。他只是想告诉他，他留下了钥匙。一整天，他在家里四处走，四处看，像在寻找着什么。直到打开衣柜，看见原本放他的衣服的那一半隔板和抽屉都空了，他才明白自己在找什么。离婚，作为事实，在那一刻终于得到不容置疑的确认。他把手放在空出来的隔板上，感觉着油漆表面冰凉坚硬的触感。他继续找，最后在卧室的摇椅上找到一件他忘了带走的衬衫，咖啡色格子衬衫，薄法兰绒的，前襟掉了2颗扣子，他一直忘了给他缝上。从冬天到春天，他经常拿来当家里穿的薄外套，他大概也已经把它当成他的衣服了吧。他拿起衬衫凑到鼻子前闻了闻，淡淡的汗味，分不清是他的还是他的。他又怎么可能分得清？从20岁到28岁，他们相识、恋爱、结婚、生子、离婚，仿佛过完了完整的一辈子。眼泪划过他的脸颊，他双手攥着衬衫，攥得那么紧，仿佛以为只要把所有的力气都使出来，就可以止住眼泪。车停下来的时候，宁轩才发觉自己踩下了刹车，车停在陡峭的山路转弯处。他开门下车，站在悬崖尽头，闭上眼睛。风从幽深的山谷里升起，穿透他的身体，带来撕心裂肺的剧痛。他悬空跨出一步，向死亡的深谷探身。只要跨越生与死的界限，他就能听见他的声音吗？回来！他呼喊，风减弱了喊声，他的声音轻飘飘地散开。他等待着，云层透出淡淡的日光，山谷寂静，没有回声。什么地方传来哨声？宁轩从方向盘上抬起头，发现自己刚刚睡着了。已经是傍晚了，马路对面的围墙里，一群大学生在踢足球。 身穿白色球服和蓝色球服的男孩在夕阳余光中高高跃起，争顶投球。过了片刻，哨声和欢呼声渐渐平息。宁轩回过头，另一侧车窗外，长长的林荫路上空无一人，夕阳余光斜照在临街的白色外墙上，给这座旧住宅楼蒙上一层凋敝的颜色。围墙里面那株泡桐树比记忆中更茂密了，开满淡紫色花朵的枝桠如巨伞般舒展开，遮天蔽日。透过花朵和枝桠的缝隙，隐约能瞥见三楼的阳台和厨房的窗户。树枝这么茂密，清晨投进厨房窗户的光线应该更加稀薄暗淡了。那也好，他想，如果被遗弃的房子有知觉，大概也只想静静沉在昏暗中，不被过于明亮的阳光打扰吧。四年，客厅的榉木地板上应该积了厚厚一层灰吧。伸手去开车门的时候，左手中指上的戒指映入眼帘，宁轩迟疑着停下来，小小的钻石在照进车里的天光中微微闪光，让他觉得刺眼。他犹豫了一下，捏住指环准备取下来，仿佛碰到了什么按钮似的，手机忽然响了，屏幕上显示着程峰的名字。宁轩本能地往后躲，屏气敛息地看着，铃声响了很久，终于停了。手机背光终于变暗的时候，又忽然亮起来。伴随着一声轻响，屏幕上出现一行字：到哪儿了？再不来，我就去接你了。自从几天前以近乎无赖的方式给他戴上戒指后，程峰一直有些神经兮兮的。两个人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，他会忽然伸手抓住他的手，直到确认戒指还在。显然他已经感觉到了什么，他也一直心怀愧疚。然而此刻坐在寂静的街边，看着手机上这行语气过于亲昵的文字，他只觉得陌生，甚至畏惧。他后悔把他牵扯进来，可能是那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他误会了什么，让他在惊慌中抓错了什么东西。他拿起手机回复说自己临时有事去不了，趁着程峰还没回复，飞快地脱下戒指，连同手机一起扔进抽屉里，开门下车。起风了，天空中有一团团厚厚的云。他沿着小区围墙往前走，望着太阳慢慢落下，夕阳没有变成绚烂的余晖，只是褪尽了光华，沉入围墙尽头的灰色云层里。茫茫暮色迅速笼罩了一切，围墙到了尽头，他走进拱门，踏上昏暗的台阶，门无声无息地在身后关上，走廊的灯光瞬间消失。宁轩站在原地，等待眼睛适应室内的黑暗，闭上眼睛又慢慢睁开，眼前的一切开始呈现出清晰的轮廓。沙发、地毯、台灯、墙上的画框，所有的东西都维持原样。时间如灰尘，静静覆盖了一切。透过窗帘缝隙透进来的微弱光线，他看见所有东西的轮廓都有些发黑，犹如光芒耀眼的东西消失后，在这里投下了巨大的阴影。他走到卧室的床边，幽微的光线中，棉布床罩平整如新，没有一丝褶皱。他在床沿坐下，仰面躺下来，动作带来的微弱气流搅动静谧的空气，他能闻到空气中残留着的某种若有若无的气息，属于幸福家庭的味道和温度。他几乎忘了，他闭上眼睛，贪婪地深吸一口气，空气灌入胸腔，泪水涌出眼眶。孩子死后没多久，他们的生活就土崩瓦解了。 从医院回到家那天，宁轩推开婴儿房，发现所有的东西都不见了，婴儿床、摇铃、睡篮、奶瓶什么都没有，空荡荡的房间里只留下依稀可闻的淡淡奶味。他呆立在门口，即便没有回头，他也能感觉到苏瑞站在客厅不远处，正在观察他的反应。他没有任何反应，只是望了一会儿本应该放着婴儿床的那方榉木地板，然后关上门。他没有怪过苏瑞，他学过医，知道很多事无法预料也无法解释，孩子太小，病因有很多可能，但他知道苏瑞从来没有原谅他自己。有时半夜醒来，他看见他坐在窗边的摇椅上，看不出是睡是醒，手里拿着一个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出来的安抚奶嘴。有时候他还会喃喃说，如果那天深夜发现孩子发烧就立刻去医院，可能就没事了。如果他不要睡着，一整夜守着孩子，可能就会及时发现不对劲了。这样他受不了，每次他都会大吼着让他不要再说了。是我说没关系，给他降温就可以了，苏瑞说，都是我的错。不是你的错，他只能这么告诉他，但他实在没有多余的力气去安慰他。如果他继续坐在那里不肯回到床上，他就抓起枕头去沙发上睡。很久以后他才明白自己当时做了多么冷酷的事。他说他不怪他，可他的沉默分明就是无言的责备。他责怪自己的时候，其实是在向他求助，从即将吞没他的深渊朝他伸手求援，而他却视而不见，躺在沙发上装睡，把他一个人扔在空荡的卧室里，扔在孤寂的长夜里。那些悲伤和自责在他心里慢慢发酵膨胀，直到最终吞噬了他。到后来，他们的生活只剩下了沉默，不能提及的东西越来越多，给彼此的话语留下的余地也就越来越少。那些禁忌渐渐累积，仿佛变成了一个实体，存在于他们生活的空间里，一个痛苦的核心，如同一个障碍物，有形状，有颜色，表面光滑，能反射光线和声音。每次穿过客厅去卧室，去卫生间，去厨房，他们都得小心翼翼地绕开它。每当他们开口，话语穿透空气，还没有到达对方，就撞在那个障碍物光滑坚硬的表面上，碎片四下飞溅。随着沉默的持续，房子似乎开始在他们周围收缩，宁轩渐渐觉得透不过气来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早在他感到窒息之前，苏瑞就已经崩溃了。有一天晚上，他们躺在熄灯后漆黑的卧室里，像平常一样，每当沉默沉重到难以忍受的地步，他就会不可遏制地渴望触摸他的身体。他朝他伸出手，他却反常地背过身去。宁轩立刻意识到什么，可他还来不及犹豫要不要追问，他就坦白了，他出轨了，和一个平时关系不错的女性朋友。一个还来不及结束就已经让他开始反悔的错误。他说那些的时候平静而悲伤，仿佛不是在说自己出轨了，而是在说自己认识的一个人死了。可能是被他的平静传染了，宁轩也表现得意外的平静，那么平静把他们俩都骗过了。他平静地问他为什么，是不是因为他对他太冷漠了。他说不是他的问题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太难过了。然后
他毫无预兆地爆发了。
因为你太难过，所以找个女人睡觉可以让你好过一点，还是因为你觉得我不够伤心？孩子死了，我居然还好端端地活着，没有崩溃，就你一个人痛苦，太不公平了。
第一次目睹初雨如此恶毒的宁轩，苏瑞只是惊恐地看着他，仿佛他忽然间长出了狼牙，变成了可怖的妖怪。那之后，猜疑和愤怒变成了他们生活的主题，取代了原来的沉默，就像无可救药的顽疾反复发作，愈演愈烈。每一次都以宁轩追问为什么开始，以苏瑞向他祈求原谅结束，如同施加于彼此的酷刑。一次又一次，酷刑仿佛演变成一种自虐，带来快感，仿佛悲伤和痛苦也会让人上瘾。两人沉迷其中，不知道该怎么停下来，直到彼此都心力交瘁，难以为继。宁轩提出离婚的时候，苏瑞什么都没说，平静而释然的神情更像是得到了解脱。只是当宁轩从抽屉里翻出结婚证，他才明白发生了什么。他从背后抱住他，双手握住他手里的两张结婚证，他的眼泪落在他的脖子里，他却只是一动不动地站着，等着他松开手。他一直没有松开，于是他掰开他抓着结婚证的手，推开了他。此刻躺在黑暗中，他看见那些记忆在他眼前一幕幕展开，如同摊开的书页，一层层高高起起又起起坍塌。带走开头和结局，带走曾经属于他的一切，带走曾经属于他的苏瑞，只留下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这一苦涩事实。作为惩罚，他将永远留在这里，望着心底那个无法生还的深渊，悼念那些已经失去的、无可挽回的、追悔莫及的。悔恨像一根刺，伴随着每一次心跳扎入心底。他就那样推开他，眼看着他沉没于无底的深渊。凌晨回到车里，宁轩看见手机上有几个未接电话，除了孙淼打来的两个，剩下的都是程峰打的。宁轩给孙淼回了个电话，说自己马上回家。对于彻夜未归的事，他的解释是去了朋友家，手机忘在了车里。电话那头的孙淼似乎想说些什么，趁着他犹豫的时候，宁轩利落地挂了电话。在公寓楼下，他遇到了程峰。他坐在门厅一侧的台阶上，看起来已经在那里坐了很久。再不回电话，我就打算去报警了。对不起啊，临时有事忘了。撒谎比预想的困难，才刚开口，准备好的那些说辞就自动溃散了。他站在门厅下面，看着程峰迈下台阶朝他走来。他的头发还留有摩托车头盔的压痕，咖啡色衬衫皱巴巴的，看起来奔波了一整夜。宁轩攥紧衣兜里的那只戒指，坚硬的钻石硌得手心发疼。没吃成晚饭，吃早饭也行呀。他笑着说。宁轩张张嘴，想说的还是没有顺利说出口。见他在等他回答，于是他说，怎么坐在这里啊？
不敢上去啊，怕被孙淼笑话。
程峰说着，窘迫地挠了挠下巴。
刚收了戒指就玩失踪，还以为你反悔了，害我一晚上在这里转来转去，把自己弄得像个大傻瓜。不对，不是像傻瓜，分明就是傻瓜。
他转开视线看着旁边，又转回来望着他笑了，目光坦率直白。
啊，不感动吗？这对我来说已经是很肉麻的表白了。
攥在手心的钻石刺入皮肤。宁轩把手从衣兜里拿出来，犹豫着摊开手掌，看到他掌心的戒指，程峰依旧若无其事地笑着。
怎么了？尺寸不合适？
对不起。
别傻了。
程峰立刻打断了他，脸上的笑容原封不动，只是略显僵硬。
对不起。
宁轩接着说，是我没有想清楚，又做了一些不应该的事，让你误以为，不，是我误以为。
什么你误以为，我误以为的，把简单的事弄得那么复杂。
别这样，我在跟你说实话。
扯淡，我是傻瓜没错，不过还没傻到连你爱不爱我都不知道。
宁轩低下头看着掌心的戒指，可能是在发烫的掌心攥了太久，钻石蒙上了一层雾气。抬起头的时候，他看见程峰退了一步。
程峰，
你敢还给我？
宁轩不再犹豫，捏起戒指，把手伸到他面前，手背忽然被抓了一下，他还没反应过来，程峰已经一把夺过戒指，一道弧线掠过围墙上空，随后什么地方传来一声金属落地的声响。回过头时，他已经转身走了。宁轩站在那里，望着他穿过石板甬道，消失在甬道尽头阴沉的天空下。透过拂晓湿润的空气，他发觉视野里的所有东西都微微倾斜。他伸出手，抓住楼梯下面的栏杆，耐心等待着。就像这些年，他一次又一次等待心里那个早已倾覆的世界，勉强恢复平衡。
后面的故事下周三继续说给你听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今晚做个好梦，晚安。